主后2017年5月7日，以下信息是 Israel Sue 和 Peter Yu 弟兄在纽约市教会主日上午话语之事的华语翻译，主题：人和地的恢复，经节：以西结书36章21至27节，以弗所书4章22至24节。主啊，我们实在是爱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一个信心，赐给我们心灵。主啊，我们实在是要听见你的说话。主啊，我们爱你。这一周我们是这一部分回顾以西结书的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一周的主题呢，就是内在生命的恢复，是为了神的经纶。首先我想说说这个词生命，它是借着生命的恢复。这生命就是神他自己把这生命住在主耶稣里面，在借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他成了一个赐生命的灵，然后这个生命就能够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什么。首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对比，那边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知识善恶树，一棵树是生命树。那我们知道生命树跟知识善恶相对，所以生命不是关于善恶。连生命也不是死守律法，就是在灵后所说的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让人活。我们知道生命也是和宗教相对，我们也可以说生命，这是神的生命和天然的生命所相对。天然的生命就是神所创造的并且堕落的生命。是通过这些对比，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真正的生命。而不是其他的东西，知识呀，善恶呀，天然的生命呀，宗教啊，都不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恢复呢？那我们就要往回讲一点，来看看我们在以西结书之前所提到的一些。不然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怎么一下子来到36章，那是因为我们中间略过了很多部分。以西结书开始于以西结他接受了神的异象，那里有四个元素。那里有风，风预表着神他在那边搅动，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情景感到不安。然后有看到有云，云预表神他来复辟我们。然后有火，预表神的他的圣洁，他除掉我们一切的不洁的成分。然后有金，那这个金是一个非常神非常奥秘的元素，有的人把它翻成是金和银的合金。 就是当我们经历了这风云火之后，那这里面就有金的成分出来，这是一种，这就是神他的本身的表达，这是神救赎工作的结果。在这后面以西结 又看到了四活物，关于这四活物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说，也许我可以简单提一下。这四活物其实是体现了当基督通过他的身体被彰显被活出来的时候所表现的四个方面。然后紧接着这四活物之后是高而可畏的轮子，这是讲到神他的运行。然后讲到神的宝座，所以这其实是讲到神他的工作，他的运行，以及他的国度，就是要神要得着人来表达他，来彰显他，而且要代表他来管理全地。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有一个目的，这样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神对以西结说，这里有一个书卷，这书卷的正反都写满了字，这上面满了的是悲痛哀叹。你要把这个书卷吃下，吃下这个书卷你就可以伸言。当以西结他吃了这卷书之后，那他的感觉是如何呢？他在嘴里面觉得这味道是甜的，那为什么是甜的呢？从以西结三章到三十二章，这是我们所跳过的这一段，其实也就是讲到这个他吃下之后，因为他讲到了对列国的审判。我们知道当然审判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审判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有审判官，我们有法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判决一旦决出做出就好像是一个事情的结束，我们会想到有法官在判决，然后有陪审团他们在决定，但是在神的经纶里面审判是个开始，神的工作是紧随着审判之后的。实际上我们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看到，我们看到说神起初创造天地，而地变为荒废空虚。那这个地变为荒废空虚就是撒旦背叛的审判的结果，因着撒旦的背叛导致了地变成这样的荒废空虚。但是紧接着就有这个灵它浮在水面上，它是一种像母鸡来孵蛋一样的来覆盖，它是来准备一个生命的产生。然后我们看在一章接下来的这些经节里面有很多的生命被创造出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早上所摸着的，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说 你们要繁增，遍布全地。但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知识善术的果子之后，神就来审判他们。那亚当夏娃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藏起来。而神就施行他的审判。在审判中，当然就带进了咒诅，带进了痛苦，带进了人在地上的劳苦。但是在这个审判里面，神也应许了女人的后裔。在审判之后发生了什么？亚当称夏娃为夏娃，在之前他没有名字，他在这时候他称他为夏娃，夏娃是指生命之母。所以在三章到三十二章，这中间都是一些关于列国的审判，我们在这上面没有有很多的来展开，但是这种审判它是为了一种清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 对他子民的一种约束，一种纪律的惩罚。在这审判之后，我们有着生命的恢复，还有主他的牧养，那这是生命的恢复的开始。那这喂养是为了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周所要进入的。其实实在是太美妙了。我们知道主的审判，他是为了去掉这一切不义不洁的事物，是为了带进一个新的开始。在我们进入三十六章之前，在三十五章有关于以东的审判。在其实之前其实已经提到了神要审判以东，那为什么以东又要再次被审判呢？那以东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哥哥。那我们知道在被审判的这些列国中，其实基本上每个国都代表了阻止神行政的某一方面。那以扫或他的后代以东其实是预表了我们的旧人，虽然我们的旧人已经被审判了，但还是要不断的被审判。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的六章六节。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旧人还在不断的骚扰我们。也许有一天早上你起来，你就呼求主，然后你向主祷告，在主面前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你在享受他的恩典。你的灵很喜乐，你吃早饭，和家人有一段很好的时光，然后开车去办公室的路上也是非常喜乐，唱诗歌。但是 来到办公室之后，你就发现你的一些同事，总是有些同事，这些同事他们好像很忙，他们在做事，但他们一忙，这后果就是他使别人更忙。而这些人，他们问候你的方式，也让你有一种冲动，想去有一种方式，以某种方式来应对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问主，这种反应是什么？这种抱怨，这种不满是什么？那就是旧人，那就是旧人，他又来搅扰。所以虽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么说不是为了让弟兄姊妹灰心，而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经历。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是把它脱下，脱去了旧人。我们知道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脱去旧人的。因为那个旧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个旧人。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脱去旧人，就像把这个外套脱掉一样。也许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脱去。让我们来一起读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我很宝爱这处经节，因为在我的经验中，当我的旧人再来骚扰我的时候，我可以宣告这一节。我可以说，不是，甚至不是我的旧人，就是我，就是我，我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一节真是非常棒的经节，它帮助我们每天在主观的经历主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知道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让我们感到受鼓励，因为我们已经是新人。在以西结三十六章，我想关于这个内在生命的恢复提几点。第一点，在三十六章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这里面说到主他做这些事是为了他的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为什么来救我们？那当然是为了我们，当然也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怜悯。但不是因为这些他来施行他的行政，而是为了他的名。这个名其实是指他的特质，关系到他的目的。那他对以色列子民说，你要把我放在我的名当中，那其实这就是后来的圣所。 那我们可以讲讲更多的关于是在他的名里面，在他名里的重要性。比方说我有一个工作啊，有一些新手来，那我当然要教他一些东西。如果老板他问我你今天早上做什么，我会说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如果说我做这个是为了我自己，这个就听起来不太合适。但如果说这个是为了公司，我这样去做，这样会让老板喜悦。因为这表达了公司的意愿。所以当我们说在某人的名里面，其实是一种对他的尊重，意味着他的分量。进一步来说，是因为他的圣名。圣名的意思就是不是普通的名。他说到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了他的圣名，他们之所以亵渎呢，是因为他们敬拜别的偶像，敬拜别的神。他们因着他们敬拜偶像，就使着耶和华的名而变得很普通一般。但神的这名是一个圣的名。这个名它是圣别的，而且是独一的。为了这，神就要圣别他的子民，在众列国当中把他的子民圣别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来到36章的25节。那我们就来到一些关于这个生命恢复的内容当中，就是主他要洁净我们。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脱离一切的偶像。当你读到主对他的子民的审判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是非常的严肃的、严重的。当主审判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反应，我们会说：“主啊，我把这些偶像抛弃，我们要做得更好一些。”但主其实不是要我们做这些。他是要来亲自的来清洁我们。他要我们就是待在那里，不要做别的，不要动，就等着主他像用这个淋浴用水来浇我们一样，来整个的清洁我们。这个清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救赎。当主救赎我们的时候，这个救赎 是带着血的，这个血是为了清洁。让我们来读比前的1章18-19节，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个救赎不是用金银等物，而是用宝血。 所以这血是为我们的救赎而流，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得赎。救赎恢复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我们里面有它的工作。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要赐给你们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失心，赐给你们肉心。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赐给我们心灵。我们可以说心代表着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全人，当然我有的心思，我的感情，我有整个的器官，但是心是我们最深处的想法，它代表我们最深处的意愿。当我们被恢复之前，我们的心是实心，我们是硬着脖梗的，我们是背叛神的。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有物质的事情，甚至还有拜偶像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会爱一些非主的事情，我们对世上的事情很热心，但是对主我们的心却像石头一样。但是当主来牧养我们的时候，这好牧人来了是为我们得生命，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这是一个柔软的心，这个心朝着 主是温柔的，这个心是有着朝他的一个喜好的，这个心甚至是爱他的。让我们来读灵后的3章3节，你们写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供职所写的，不是写在肉板上，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肉板上，就是心上。那这个心在这上面有神他所写的，神乃是用他的灵写在我们的心上。这个新的心是这个灵他所要做工作的对象，也是来盛装的，盛装这个灵的器官。当我们转向主读他的话来祷告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被这个灵来印上了神的印记，神就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那这个心是我们倾向于主的一个器官，但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器官来接受主，那这就是我们的灵。有弟兄他就有一个例子，他说我有一本非常贵重的圣经，你的心，你喜欢这本圣经吗？他说当然喜欢。他说那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但你不要用你的手拿，用你的心拿。 所以这心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倾向，代表了我们的爱好，但它不是一个能够直接承受的一个器官。那直接能承装神的就是我们的灵，所以主他给了我们一个心灵。在主来救赎我们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堕落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灵敞开，能够接受主。当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提后的一章六至七节。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所以主赐给了我们这个灵，就像主他给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他又是同样给我们另外一个实际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我们需要把这个灵这个恩赐眺望起来，来操练这个灵，这就是主恢复我们生命的过程。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灵它不仅承装神，而且它开始要扩展到我们的魂里面。然后这就表现出是能力的灵，也是意志的灵，也是爱的灵，是我们被更新过心思的灵。然后就体现出我们的清明自守。当我们有这样的彰显的时候，当这种彰显被你的同事看出来，被你平时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人所看出来，那就是我们成了神神圣的子民。这是一个多么神说么美妙的恢复。主他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喂养我们，让我们得着更丰富。我们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然后我想提一个非常实用的词，就是贴前的五章十六至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消灭那灵。好，我分享的这部分就到此。都有生命，但是圣经的生命是不同的，它是谈到永远的生命。然后在关于生命，它第一章它说到什么东西不是生命。那其实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这都不是生命，这生命其实就是神他自己。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过去两周所说的，但是谈论生命而不是在生命中行，这是也是个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个在生命里面的恢复，并且是凭着生命来恢复。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但对我来说，那有时候看着我日常的行为，我有时候觉得羞愧。我就当我想到我们所说的、想的、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就需要在主面前悔改。主啊，为什么有时候觉得我们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好呢？但我后来借着一些弟兄的帮助，我意识到，我意识到主，但主他对付这个所有的以东人，包括埃及人，包括俄摩拉人，各种的，他这种对付，他就提到了词，就说要击打他们。但谈到是对付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非常细的对付，因为这种细节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但实际上这个是因为神他不放过我们，神他的光在仔细的搜寻我们，这是一个高分辨率的，他来搜寻我们的心，来查看我们的心，而且是那样的细腻，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不放过我们。在神的对付，或有的时候弟兄也范围审判之后，这种审判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对学生来说期末考试就是一种审判，那我们其实时刻都是被审判，时刻都是被我们被我们的孩子被我们的公司被我们的资助人不停地被审判。在36章所提的实心是一个很困扰人的词，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了四种土，那有一种土它是石头地，土浅石头地，那有些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会发现有些地完全就是贫瘠之地，因为那个地下面挖出来的全是石头。那个石头地其实是指它是指一层的石头，非常的坚硬。那圣经里面所提的是一层非常密实的石头，它土非常浅，所以这个根就没法往下扎，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有很多的部分，有很多的，如果我们现在查看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那有些新的好像是新的居室一样，这个新的居室是用石头把密封起来的，这个 这个新的局势的门我们是永远不会打开的，不管我们碰到什么。对我自己来说，就我的经验来讲，我的心曾经是实心，当我来到美国的第三天，就有弟兄来传福音，敲门传福音，然后他们要给我的舍友试镜，在60年代的9月份，我当时我的宿舍就有弟兄来敲门，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因为在国内听到了福音，当然我不知道这一点，他就要受浸。那对我来说，我当时从来没听说过耶稣，从来没读过圣经，那我只有在来美国的前两周才听说过这一切。所以我当时候对主有一些了解，主的名有些了解，但是我的心是预备好的，但这个预备是预备好拒绝他。所以我当时甚至被上面的被组织被领导挑选出来，让我要来保护我的同学们，保护他们的思想，首先要保护他们的思想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第一就是不能接受耶稣，所以当时候来传福音的那个弟兄带着我的同学就已经开始准备祷告了，准备已经受浸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跳出来，而且我还很庆幸，我想幸亏我准备好了，我早就对他们这种传福音就早就有准备。那这个同学就在他要受浸的时候，我把他的手紧紧的抓住，我就质问他，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我们来这来美国来学习不是为了来接受耶稣。那这个弟兄他后来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牙医，他开了很多的诊所。我当时就对他说，我们只相信共产主义，我们不会相信耶稣，你现在必须得出来。那当时我的这个朋友，我这个同学，他还是想受浸，然后我就说，你这完全是在浪费我这浴缸的水，所以我当时的心实在是实心。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我曾经是练体操的，所以我非常有臂力，那我就紧紧抓住这个弟兄，把他带到门，把当时给我们传福音的弟兄把他们拉到门口推出去，而且把门关起来说别再来了。而事实上 在我得救的那些之前的那些年，我的太太她其实非常想看看基督徒是怎样生活的。那事实上，其实从那次经历以后，有十二年的时间，有十二年的时间，主其实没有再派另外一个弟兄来敲我的门，来向我传福音。这其实让我想起来，旧约里面，当神不喜悦亚伯拉罕之后，有十二年的时间没有向他说话。但事实后来，虽然我有很多的成功，甚至帮一个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是我整个人是干的，我甚至不知道活了是为什么。有一天在公司里面，我看到一本旧的圣经，正好放在我的书柜上。所以我当时想，是谁悄悄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把这本圣经放在我的书架上。那是一本美国的标准版。那书里面还有个小十字架。我当时对我同事说，谁把圣经忘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请拿回去，但没有人说是自己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一个姊妹，她是对我非常有负担。那她现在是在休斯顿大学做教授。所以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但我这个时候是在考虑一件事情，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我的公司，我的办公室里面突然出现一本圣经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我知道，我想起来，这可能是一种警告。过去的十二年，我从没有接触过耶稣，从没有接触过圣经。所以1997年，当时我的心非常饥渴。当时其实我渴望很多的事情，包括名誉、金钱、地位，但是这些东西实在都不能满足我。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跟我说，新泽西有个工作，你要不要过来？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波士顿。我的太太她也辞掉她的工作，然后我跟我的老板说，我要走了。我的老板很生气，跟我说，你真是太笨了，你知不知道再过两个月我们就成为大富翁了。但是我还是离开了那里，然后就来到了新泽西。当时其实有一个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弟兄，但是他就跟我接触了。他其实甚至没有跟我传福音。所以我当时想，也许我可以邀请他过来在我家做个客，然后正好借着他来了解一下新泽西当地的一些情况。 然后后来我邀请他们夫妇过来的时候，他们夫妇竟然在我家里面就吵起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奇妙，我本来是在想，我来邀请你叫我来我家吃饭，但怎么你们还在我家里面吵起来？但那时候竟然有个小声音说，对我说，你这种人真的应该去教会。所以我想，我当时候就在我的心非常的干、非常的渴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小的小的一个缝隙，然后主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我竟然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们这里面有教会吗？”他说：“有。”我们在富兰克林教会。他说：“你明天要来吗？”但实际上我这样说是为岔开话题，因为这样他们夫妇的争吵就停止下来了。那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的太太她可以见证，我是一个从来不失眠的人，但是那天晚上我就是睡不着。我现在知道神那灵的工作，就好像那灵在仔细的查验我，回想我的一生，从一个在农村的一个放牛的孩子，到今天美国。所以当时候我6点钟我就想去那个地方去教会，我当时想6点钟就想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太太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等？6点钟太早了。但我当时心想，基督徒是应该早起的，6点钟都应该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有的这样的观念，所以我当时就是想，我就是想去教会里面看一看。当时是1997年，那个时候还没有雅虎，也没有 GPS。所以我当时候主要打电话是为了详细的询问我该怎么去、怎么走、在哪转。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开始教会生活的时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教会，我们甚至没有立马得救，但是我们心里面却知道，这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那个地方。昨天我和朱弟兄交通，我能不能在主日的信息交通上面来讲我的见证呢？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讲生命好像不太容易讲。这就是我得救的早些的时候。当时候一开始我是实心，但是主做了一个神圣的器官移植。弟兄姊妹们，主他实在是能行大事，行奇妙的事。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34章。我们来读从11节，我们就读16章好了，对不起，16节好了。迷失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软弱的我必加强，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要按公平牧养他们。 弟兄姊妹，我说到了我们家的整个救恩其实是借着弟兄，是借着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弟兄。其实后来这个弟兄甚至都离开了教会生活，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但是主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弟兄把我们带到聚会当中。所以每一个情况有可能都是主的牧养，都是主在寻找我们，他要领回我们，他要缠裹我们，要加强我们。这就是主他在我们里面所催促我们所去做的。迷失的众多，有众多的受伤的，有众多软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论我们曾经有对主怎样的冒犯，我们有怎么样的过失，但是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恢复。在这个要来的国殇节特会上，我们实在是祷告主，你来寻找，你来寻回，你来寻回那些不在教会聚会当中，教会生活当中的，寻找那些已经犯了过失的，寻找那些心碎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去找一找这样的弟兄姊妹，去和他们吃个饭，去和他们散个步，谈个心，把他们带回到教会生活当中来。弟兄姊妹们，借着国殇节的特会，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来操练这样的生活，来恢复软弱的弟兄姊妹。在一期结束的36章，我们从34节读到38节，从前荒凉之地必仍得耕作，过路的人不再看为荒凉，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凉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周余剩的列国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凉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我要给他们成就。圣别做祭物的羊群怎样多，耶路撒冷在锁定的节期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主恢复我们，恢复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他的经纶，因为神他在意地，在意人，因为没有人就没有国，没有地这国就没有地位。所以以色列人的恢复，在这些经节中所说到的对以色列人的恢复，其实是对地的恢复，也是对人的恢复。是地的扩增，是人的繁增。弟兄姊妹们，为了实现达成神的目标，人和地是中心。一直到以西结书的40章， 这是一幅图接一幅图，在 个别的恢复之后就来到整体的恢复。在这里主在要求以色列家要寻求他，所以我们需要 寻求主。主啊，我该联系谁？主啊，我该探访谁？主啊，我该邀请谁来吃饭？我应该跟谁说话？我们需要询问他，寻求他。当然你可以寻求更多的事情，但寻求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增加人数，多如羊群。那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他就会来做，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话，因为他自己的话他必成就。因为主亲自说，你若关于以色列家寻求我，我必来做。弟兄姊妹们，纽约市实在是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曼哈顿会所刚刚关闭，但愿主借着这个机会来扩展在街区的这些聚会，在布鲁克林，在斯坦德岛，在布朗克斯，在 Little Neck， 中文又翻译成小脖子，还有 Great Neck， 中文翻译成大脖子，只要不是我们硬着脖子就可以。要扩展他的行动，在纽约市，在长岛扩展他的行动。愿我们主向主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的心，我们的家，为着主敞开，我们的心也向他打开。我们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职的圣徒，所以我想每次我说话的时候提醒你们，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主身体的肢体，他们是主建造所必不可少的材料。这是我们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去寻求主，为了以色列家，他必会这样去做，他必会成就。说他们必会堕入羊群。弟兄姊妹们，对于这样的恢复，如果用几个词，我有几个关键词想和你们分享。这个副标题是地和人的恢复，这样的恢复是为着神的经纶。因为这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说到神创造了人，然后要人要掌权管理全地，更新我们的心和灵，得回那些迷失的羊。恢复那些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再来扩增在纽约市的弟兄姊妹。 所以主扩增，他得着更多的会所，得着更多的弟兄姊妹，要做他的金灯台，要做他的在这黑暗时代的见证。主他这样说，他也必这样做。所听见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寻求。他说了就要做，我们听见了，我们就要寻求。甚至央求他，强求他要去来做这件事。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城市，你要来做。